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个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批驻中东美军遇难。该事件激怒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纷纷敦促拜登总统对伊朗及伊朗支持的代理人进行军事打击。拜登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仍在收集这一次袭击的真实信息，但知道这个是伊朗支持的激进武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的袭击。拜登誓言，美国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对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追责。伊朗官员拉巴一否认参与了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公开声明中辩解称，该地区的抵抗组织在决策或行动上并没有听命于伊朗。他还表示，伊朗不欢迎该地区冲突的扩大，亦不参与抵抗组织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行动。当地时间礼拜一，香港高等法院对中国恒大集团颁布清盘令，之后在港上市的恒大系股票，包括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等，在盘中停止交易。停牌前，中国恒大的股价暴跌 20.87%， 恒大汽车重挫 18.21%， 恒大物业下跌 2.5%。恒大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开发商，拥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尽管法院颁布清盘令，但整个过程将十分复杂。外界推估，债权人指定的离岸清算人可能需要多个月或多年的时间才能够控制中国大陆的子公司。而且中国内地的司法管辖区与香港不同，清盘令究竟要如何落实，市场仍在密切关注中。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吴卓恩说，由于恒大的大部分资产都在中国大陆，债权人如何查封资产以及境外债券持有人的偿债等级都存在不确定性，对股东来说情况可能更差。由于清算的队伍很长，投资者会担心是否会对其他开发商产生雪球效应。日前多个国家表示将停止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的工程处进行资助，因为该机构多名工作人员被指控涉嫌参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截至发稿时，已有十几个国家暂时停止了对该机构提供资金，包括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士、芬兰、日本等。此前以色列公布证据，指控该机构在加沙的十几名员工参与了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突袭。礼拜日当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成员国恢复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他承诺将对参与袭击以色列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其中包括刑事处罚。以色列尚未公开该机构员工涉嫌参与袭击的详细情况，但古特雷斯说有12名工作人员涉案，其中9人已被解雇，1人死亡，另外2人的身份正在澄清中。礼拜日，美国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尼基·赫利表示，不必将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赢得提名的竞争作为继续参选的条件。作为川普目前唯一的初选对手，亦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赫利礼拜日对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表示，我需要展示我正在建立势头，我需要证明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比新罕布什尔州更强大。一定要赢吗？我认为没必要必须赢，但肯定要比我在新罕布什尔州做得更好，而且肯定更接近。此前赫利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选举中排名第三，在之后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赫利排名第二，和川普的差距缩小，但仍然以超过 10% 的得票率落后于川普。目前川普和赫利都在努力赢得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川普在该州的民调支持率遥遥领先于赫利。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将在2月24号举行。 上个礼拜六，中共海警表示已暂时允许菲律宾向驻扎在仁外礁的马德雷山号战舰运送补给。该二战登陆舰在1999年在仁外礁搁浅，以维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礼拜一，菲律宾否认了与中共达成临时特别安排。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来亚对媒体说，这个是中国海警凭空想象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中共海警此前称，菲律宾在1月21号向马德雷山号空投了物资。马来亚对这次空投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但表示菲律宾有权利补给部队。他说，当我们通过任何方式运送物资时，无论是船运定是空运，都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许可，包括中国海警。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关系紧张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礼拜一前往越南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两国将进行海上合作会谈，并就海岸警卫队合作和大米供应达成协议。这个礼拜，苹果和微软即将发布季度财报。日前13家机构的投资者一致认为，微软股票市值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决定性超过苹果。在2024年，微软的股价已经飙升了 7%。 最近它的股票市值超过了3万亿美元，并取代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截至上个礼拜五，微软的市值比苹果公司高出几十亿美元。在被问及五年后哪家公司更有价值时，路透社日前咨询的13位投资策略师和投资组合经理都表示，他们预计微软将超过苹果。这个礼拜二，微软将公布季度财报，礼拜四苹果亦将公布财报，股价和估值可能会发生变化。不过从长远来看，13位投资者都表示，微软最近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成功，使它比苹果更有优势。微软早期投资了 ChatGPT 制造商 OpenAI， 并在它的业务中采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这个很可能使微软的云计算产品受益。礼拜日有消息称，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它的工程建设原定今年开工，但现在有可能面临延误。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了上述消息。俄罗斯一直计划要在俄中之间新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将俄罗斯生产的天然气从俄罗斯北部通过蒙古运往中国。计划中每年的输气量约为500亿立方米，几乎和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北溪一号不相上下。奥云额尔登表示，中俄双方虽然对该项目都有浓厚兴趣，但一直未能就一些相关细节达成一致。过去两年全球天然气价格飙升，亦令两国的谈判趋于复杂化。俄方去年曾经多次放风，一再表示俄中双方已经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建设和运用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已经签署了协议，但北京对此基本上保持沉默。礼拜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通知称，近期有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查，并注销签证遣返回国。通知称，这些留学生受到长时间讯问，所携带的电子设备被检查，有人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0多个钟头。中共大使馆称，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通知仲提醒来美留学人员谨慎选择从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今年一月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留学生被盘查是由于川普签署的第10043号总统公告。该公告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获得在美学习签证， 不过数据显示10043号总统公告并未导致中国留学生人数大幅下降。2023财年美国向中国学生同学者发放了近29万份签证。中国学生已经连续1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今日美国国税局的一名前合同工因向媒体泄露前总统川普和其他数千名美国富人的税务记录而被法官判处5年监禁。38岁的特利尔·约翰在去年10月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承认了未经授权披露他人纳税申报表和申报信息的罪名。法官就此案对被告作出量刑5年的决定，是检方要求的最高量刑。检方说利特尔·约翰出于政治动机损害了敏感个人信息的安全。利特尔·约翰2017年向一家与国税局合作的咨询公司求职，希望获取和披露时任总统川普的税务记录。根据法庭文件，利特尔·约翰2018年秘密下载了川普的多年税务记录，后来将这些记录与纽约时报记者分享。利特尔·约翰后来还将一些超高净值纳税人的税务信息泄露给从事调查新闻的媒体 ProPublica。 在中国股市经历暴跌持续动荡之际，星期一中共国务院主管财政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呼吁对上市公司提供更多支持，以帮助稳定资本市场。何立峰在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影片上，要求通过调研认真解决上市公司发展中面临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加大对优质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以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助力信心提振、资本市场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房地产融资，何立峰强调各地要抓紧建立并高效运转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尽快推动房地产融资具体项目落实，防止出现新的违规挪用预售资金情况。彭博社此前分析称，中共当局近日的救市力度虽大，但很难令投资者打消怀疑态度。英国金融时报礼拜日报道，在2023年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中，近9%已经撤离，原因是外界越来越怀疑北京是否愿意采取严肃行动提振经济增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